欢迎收听马桶上的五四三。今天来讲一下我上礼拜发生的一些事情，应该说是好事啦，应该说好事。是什么事呢？上礼拜呢，原本我要去爬玉山，就是参加公司举办的玉山活动。原本呢，其实我们有，我们的活动呢有分成两组，应该是说两个类别。一个类别呢是就是一般去参加的人，那另外一边是工作人员。那我因为呢，一般参加的团呢没有报上，那后来我就参加的工作人员。那我想说，其实反正有去呢，能登上呢，玉山的这个，台湾的第一高峰玉山。我想，不管是当工作人员，或是当一般的人，其实这都是不错的一个经验。那原本呢，我是因为在，一直以来呢，其实我都有锻炼我的一些，肺活量啊，之前一直有在跑步。那这一次呢，在知道说我报上了，可以登玉山的工作人员之后呢，我就开始有特别去 Virgin 呢做这个爬阶梯的这个机器，就是每个礼拜的礼拜三呢，我都会固定去做训练。那一个礼拜大概做两次，那每次呢，我大概会登2046阶。为什么2046阶呢？不知道听众有没有人去参加101大楼的爬阶梯比赛？我是没有啦，但是我朋友他有去参加。那他说呢，101大楼刚好是2046阶。那至于说为什么不是整数呢，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就是2046阶嘛。那所以说我就是当时候就是设定2046阶，就是让自己每个礼拜呢爬两次101大楼。那等于一个礼拜爬两个101大楼这样子。那因为登山的话呢，其实最主要就是你练你的肌耐力，就是大腿的跟小腿的肌耐力。不过一般来讲，登山，其实我不是登山高不登山的大专家啦，对啊。那但是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我问其他有关登山人他们的一些训练，那他们说就是说，一般你要去登山之前呢，就先大概做至少一个月的这个爬楼梯的训练，因为通常我们在做那个登山的时候呢，其实大腿最容易没有力的地方大概就是大腿吧，我们的整个肌肉群用到的。那再来就是说，下山的时候，就上山的时候呢，我们除了要训练大腿力量之外，还有肺活量，那就是我们就是借由这个阶梯机呢来训练自己的呼吸的节奏还有呼吸的状态。那下阶梯的时候呢，一般来讲会建议用登山杖嘛。那除了登山杖之外呢，本身你的大腿的肌群呢也要建立一定的核心肌群的肌耐力这样子。于是我就是训练了半年的时间自己训练这样子。那上礼拜呢就是刚好台风天嘛，那又放假，然后就是在家准备这个行李这样子。因为这次去我是工作人员，其实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说，可能要协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嘛，帮助的团员。所以说这一次我就更提早准备，不太敢就是说太仓促这样子，因为怕有些东西没有带到嘛。我就装。原本我是用这个 Future Lab， 就是未来实验室的一个包包。这个包包其实我之前登山有背过，所以我原本想说呢，准备是带这个包包去，因为这包包其实它也蛮大的，大概有可以装到40升的样子。那我就是原本是预备用这个袋子，然后只是它的小小的缺点就是说它没有细腰的部分，就是说它没有腰的支撑。那一般登山的时候呢，一般人会就是说以那个登山背包来讲，如果它的重量有到超过这个7-8公斤的时候，一般会建议啦，就至少你要有这个腰带的部分，那可以减轻你这个肩膀的重量啊。因为我们登山登久了之后，你这个如果你的重量呢就是集中在同一个肌群的话，那久了会造成肌肉的疲劳、乳酸的堆积。那所以说一般会建议就是说登山背包呢，一般就是用就是说，如果你重量太重的时候，那就要用一般专业的，应该不说专业，一般就是说有这个 腰细腰的部分。那因为细腰的时候会把除了说把这个重量呢分配到原本我们一般的背包是肩膀两个点嘛，那你加了这个腰的部分就有三个点。这个三个点的话呢会让你整个重量来讲会做一个分散这样子。那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想说应该还好嘛，我就是准备了这个肩膀的包包，那就是装。结果呢准备的我大概有列出一些细项吧，一些 list 一些项目，然后就装。那因为我怕说自己比较会流汗嘛，所以说我就多准备了一两套的衣服。那另外想到说可能如果假设呢，我还想那个情境，假设吃坏了肚子然后不小心那个 short 就是本来要放屁变成要结果是拉屎拉在那个内裤上啊，所以说呢我要多准备了一套多准备了两三件内裤吧。然后另外呢我连那个头灯啊，因为可能想到是说当到时候可能怕头灯有什么状况，所以我也在去那个迪卡侬的时候呢又买了一组，多买了一个头灯做一个备用。那另外我想到是说，因为那时候刚好是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是台风过后的几天嘛，那我想说就是会带个那时候买一个，本来是要去迪卡侬买攀岩的头盔，那刚好没有货，所以就买了自行车的头盔，所以说我也带了头盔这样子。所以整个行李呢非常的膨胀。最后呢我在那个出发的前两天的晚上装的结果呢，全部东西装进去的结果发现不行了，因为我们还要除就是说这一次去的时候呢会特别多，因为除了说本身我准备了比较多东西之外，那还有因为我们去的时候会下雨，所以说带了雨衣这样子。那所以整个心里就变得非常的膨胀非常的大。那后来呢我发觉好像有点太重了，去量一下重量，因为我们家体重计量了大概8公斤吧。那而且真的是太蓬了啦，而且整个体积有点过于大，因为它这个 Future Lab 的这个背包它是用在这个一般就是不是用在那种登山用，它是用在可能装笔电啊，还有装一些那种小就是可能在你在去那种短期的出差啊，然后要装的一些可以里面装衣物啊，装笔电啊，好装一些你在你的一些文具用品啊，或者一些文件啊。那所以说呢它其实也不是本登山用的。后来我想说就在那当天的9:50的时候呢9:50的时候距离这个迪卡侬要关门的10分钟。我当下立马决定冲出去迪卡侬呢去买了那个一个登山包包，登山背包啊，大概只花了10分钟的决定，因为他们毕竟要关门了嘛。那最后呢，是选的女款，为什么选女款呢？因为刚好女款有打折。不过女款的其实它女款跟男款的差别，只在于说它的那个肩膀的部分，好像女款的部分会稍微设计的就是比较窄一些，但是他们还是可以调整的啦。就是说，他总不可能预期每个女生都是瘦肩膀瘦瘦的总会有女生那个虎背熊腰的，对不对？所以说他那个东西还是给人调整的嘛。那我就是可能我就属于这种虎背熊腰的女生嘛，所以说我就试用了这个背包之后，发觉还蛮 OK 的。那背起来我觉得重量来讲应该是说整个调整下来呢，这个长度啊，不管长肩部的肩膀的那个肩带的这个长度不是内衣的肩带是这个背包的肩带，背包的肩带的长度呢刚好是符合我的肩膀。那腰的部分呢，我觉得刚好也是卡在我的那个腰的那个骨头骨盆的骨头上面，所以这刚好就是 OK 可以的。那所以说我就马上买回来，然后马上迅速把它换下来那还好我有换啦，其实也不能这么说啦，那等一下要告诉你们说为什么我本来很庆幸我换，但后来去到现场想想好像也不是这么一回事。那就是我换了之后，然后隔天我们昨天就下午就出发嘛，出发到了，我就坐了高铁呢从高雄坐了到台中，真的很快，只到半小时而已，非常的快。这第一次呢让我感觉到有坐高铁的感觉，因为高铁通常就是之前我从那个台北坐到高雄，因为可能要从你也不是刚好在高铁旁边嘛，所以你必须要搭捷运或是走路啊之类的到高铁站。 那到了高雄之后你又要换车换到家里面，所以整个时间来讲呢，有时候坐从台北坐到高雄要有两三个小时，好像也没有这么快速的感觉。可这次呢，从高雄呢坐到台中觉得很快，因为本身直达就半小时嘛，所以说整个时间呢，即使加上这个 local 的通勤呢，还是觉得时间还是很快速这样子。那到了台中之后呢，我们就集合了嘛，约在台中捷运站，台中高铁站。那为什么再回到约在台中高铁站呢？大家觉得很奇怪，玉山不是在那个南投高雄的交界嘛？那为什么会约在那个台中？因为我们有些人，我们团员啊，他是从台中下来，从基隆下来的，那所以说从北部下来，那变成是说我们必须要这个折中点嘛。后来我们就是刚好我们就从台中高铁站出发，然后去到这个我们第一晚，因为我们是预计我们是第一晚呢预计要是先住在这个饭店里面，那隔一天呢要很早的时候去出发。那所以说我们第一天晚上呢就是从第一天呢就是从台中的高铁站呢，然后出发到这个距离那个登山口比较近的这个饭店呢，来做过夜。那一天呢，第一天晚上其实雨就，感觉那时候刚好是一个台风嘛，一个台风要来。这个台风呢，感觉呢，就是大家原本预测呢是不会太靠近啦，不会太靠近，所以说大家当时其实是满心期望是说，这一次呢，他就好不容易可以登上了那个。这个玉山，那对我来讲其实我也算第一次啦，第一次，所以说我在车上的时候呢，也是跟大家讲说呢，我跟大家一样，也是没有登过玉山，也是八卡，那就是希望大家多包涵这样子。那所以说呢，我们那个这一次呢，就是因为那个卡龙台风的影响呢，那因为他们原本是预期不会进来嘛，所以我们还是出发了嘛。那我们那天晚上呢住在饭店里面，那这个饭店呢其实还算，我觉得还算 OK 啦，比相中还算好，而且它是有四层楼，那我觉得蛮惊讶，在山区的那个饭店呢，高层四层楼比较少。好，那我们就吃完了饭了，然后就在房间里面，因为我们隔天早上很早就要出发了嘛。那当天晚上呢，其实我们就今年到八点的时候呢，就看到那个台风的海景。其实那时候，然后又看到那个刚好我们第二天就是隔一天再隔一天的要下山的那一天呢，我就看到这个气象预报呢，雨会比较大。所以其实当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心里有准备说，有可能呢这一次呢。有可能会被取消，但是因为预管处就是说登山口的那个预算管理处还没有宣布嘛，加上没有入住了，所以头都洗下去了，也只能这样子，先这样子吧。然后那天晚上因为想说反正隔天早上还是五点半要起床了嘛，我就很早就睡了，其实也是用睡睡醒醒啦，因为很久没有这么早睡，大概十点半就睡了吧。然后呢，隔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那个我们再去下面吃早餐。吃早餐的时候呢，那个我们的领队大概就跟我们讲说，今天有可能无法成行了，因为大概他们有收到这个预管处跟那个警察局的通知说，建议他们不要再上山了，因为预管处可能他在稍后比较晚的时候，也是在当天早上比较晚的时候，他会去宣布呢。这一次呢的那个就是那个玉山因为台风警报的影响，加上豪雨特报，所以说可能会禁止入山这样子。那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是改变行程，原本就是大家满心期望的呢，希望可以去玉山的，就被取消了。那后来呢我们的领队呢就更改了，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去玉山嘛，所以我们就改去旁边的鹿林山。那这鹿林山呢，其实它是蛮漂亮的。我后来去查了一下，这个山它虽然这个是小，虽然说短短的步道绕一圈这样子啦，那大概是 5.2 公里而已。那爬升的高度也是几百公尺而已。那所以算是郊山吧，我觉得郊山的等级吧，有点像高雄的 寿山、柴山，像台北的象山那种感觉。那当然时间它的距离是比较长一些这样子的。那我们那天就是，所以说我们那天早上呢，就先就没有办法成行，就去走到鹿林山。不过那天早上呢，因为有点雾气，然后下雨的原因，那整个山里面呢都是充满了云海，我们就感觉是好像漫步在云端这样子，有没有？整个那个头在云海里面。以前呢，我们在山上呢是远远看着云海，那这一次呢就感觉自己漫步在云端，走在云海里面。我们就沿着这个鹿林山呢往上，然后真的是蛮简单的啦，老实说，但跟原本的那个预期的不太一样。原本呢希望是爬玉山，结果呢没想到是爬了柴山那种感觉。不过没关系啊，既然来了，大家还是带着这个很开心的心情呢去欣赏这个风景啊。因为鹿林山好像他们风景蛮漂亮的，不过那一天是因为我们刚好有云雾，所以没有看到。不过空气还是很新鲜啦，因为觉得就是很久没有踏在这种大自然的感觉，真的很舒服。其实说到爬山，其实我一直以来也很想训练我们家小朋友爬山啊。那这一段我等一下来讲。那就当下呢，就是说，突然间，就是我们在得知这个要改爬鹿林山之后呢，我就突然想到说，那一天晚上呢，我不应该9:50赶着去迪卡侬买这个背包的，对不对？我想说，那是不是我背包应该，等回去的时候把它退退算了？后来想算了，既然都买了，而且用过了，算了，就当做之后可以爬其他山的时候用吧。对啊，那就调整一下心情嘛。那就是还是我们就爬的那鹿林山。那爬完鹿林山之后呢，我们就是最后走到这个在那个鹿林山的那个山庄的时候，看到猴子，我说而且是台湾猕猴，而且那台湾猕猴感觉就跟那个玉山那个嘛，跟寿山的猕猴一样，有点猥琐猥琐。那当时我们有些人可能他不知道嘛，有拿起他的面包起来，那个猴子马上冲过来了，而且距离大概3-4公尺而已吧。有点危险这样子，我没想到玉山这边还是玉山国家公园这边的那个猕猴呢，也是一样跟柴山一样具有这种攻击性这样子那所以说大家后来还是把这个面包一些吃的食物收起来嘛这个山里面呢，其实它就是怎么说它漂亮呢？因为它是在没有云雾的时候呢，可以远眺到玉山，然后看到它的海拔高度也够2000多公尺吧，然后将近2000多公尺，然后所以说看到的高度也够，然后可以看到整个玉山国家公园的一些植物啊，还有动物啊，那还有看到这个可以从那个它的角度也看得到，在走这个鹿林山步道的时候可以看到玉山的前峰还有它的主峰这样子。那最后我们完成了之后呢，最后终点是走到玉山登山口。那玉山登山口的时候呢，大概也只能拍个照嘛，就拍一下照，然后跟假设就感觉有在那个玉山的登山口这样子。那还好我们是有下来啦，就是说提前，就是说至少没有进去，因为我们在那个玉山登山口的时候，准备要坐车回去那个塔塔家的时候呢，然后也发现是说，有一些游客呢也他们临时被赶出来，就是他们本来说他们已经进去了，前天进去了，但是因为被通知要出来，所以他们可能走到一半，甚至有些人已经到那个白云山庄了因为没有办法前进了，没有办法攻顶要折返回来。对，我想说那至少说我们没有进去这样子，那还不用折返。那就是就这次就我们就没有办法成行嘛。那回来之后呢我们就提早回来，原本是预期是要三天的行程，应该是说2天半啦，因为第一天是下午嘛。那很可惜就是变成1天半的行程，就是提早回来的这样子。其实我觉得爬山是个蛮好的运动，而且在台湾其实很蛮多的山，台湾的山的这个整个占的领土的面积呢基本上是蛮多的，超过一半啦。所以说其实我们在这几年推动那个旅游的时候呢，其实外国人呢 真的很喜欢到台湾来爬山，所以我们这几年在推动推广旅游的时候，就是以这就会以这个爬山呢，哦，登台湾的白岳来做一个整个重点。那我认识一些外国朋友呢，他们也是蛮喜欢爬一些台湾的山的，因为台湾的山真的是有各种各样，然后而且我们的，哦，整个规划的也还不错。那我觉得我是希望是说以后多爬山这样子啊，那也希望训练小朋友的脚力。以前小朋友小的时候呢，有带他去爬山过。我们家小的那时候很厉害哦，我记得那时候带他去台南的时候，我去爬一个小山之类的吧。然后，因为那时候好像不是小山，那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像是在白河那边吧。然后它是一个那种用餐区的那种庄园的一个后山坡吧。然后我们家小的很厉害哦，那时候他就一直冲，那时候大概一岁多而已吧，也不让人家牵哦，然后就是很厉害。然后我看那个后面几个大人啊，都爬的那个走的黑串，然后我们家小朋友一直冲，而且我没想到长大之后呢，两个人现在就不爬了，每天呢就在家里面用电脑爬山这样子。我现在也不喜欢，他们好像不太喜欢户外活动，有可能是在室内待久了吧，所以去室外呢，那么热，他们可能就觉得是，觉得没办法适应。不过我觉得真的小朋友从小培养那种户外的活动啊，跟运动很重要，因为这个可以除了培养专注力之外，那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大脑会释放吗啡，除了让你放松之外呢，还可以训练你的反应力。哦，那训练专注力，那这个对小朋友都觉得蛮有帮助的，啊，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小朋友不只是说，虽然说现在小朋友功课越多，哦，考试也越多，那我觉得还是要培养他们运动的习惯。因为我记得我一个朋友啊，真的就是让他两个小朋友，从小就参加各种的那种体能活动，包括踢足球啊、游泳啊，我觉得这样很好。因为我发觉其实很多那种小时候会运动的人，其实他们长大的表现呢，只要没有走歪，我觉得都还发展的不错。最主要是因为他们那些会运动的小朋友，其实他们在运动，因为在运动过程其实你有一些体验上的瓶颈，那你就要去突破。那只要你持之以恒的时候呢，就是你慢慢会养成，就是说你在遇到困境的时候要去突破的一个态度。那我觉得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吧，所以我觉得很多那种会运动的小朋友呢，就是有在持续培养运动的小朋友，我发觉还有他们的那个不管是体力啊，然后长大之后不管是体力，还有一些人生的一些态度，人生的一些态度，或者说他的观念上会比较乐观，比较正面。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是要真的从小培养。其实是我自己啊，我从小也没有特别运动的习惯了。那我之前提到有可能小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说就二日嘛，然后可能小时候也比较胖吧，然后也没有特别，因为小时候我记得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那时候中午虽然下课回来我就开始写功课，那写一写之后，等到傍晚的时候呢，那其实很多小朋友他们也都回家吃饭了，所以说其实那时候我并没有去跟邻居小朋友特别去玩，所以说其实我小时候对于那个球类运动呢不是很擅长啊。那不是很擅长的时候呢，你久而久之之后呢，你无法融入别人之后，你就会就没有办法跟人家玩嘛。那我记得小时候我是到国小的时候吧，我还记得那时候玩躲避球的时候啊，我就会那个有点恐惧，因为说第一个是说怕接不到球嘛，因为躲避球的时候，躲避球基本上两个嘛，一个要躲，一个接嘛。那接呢，我接不好；躲呢，我就变成当躲的。那种我发觉小时候那种男生都特别喜欢爱打那种，除了喜欢丢球丢女生之外呢，如果那个女生群里面有个男的哦，那个男的更容易变成标靶，有没有？大家都猛用球猛往他身上打。小时候那加上小时候呢，我可能面积比较大嘛，我看起来。而且看起来哦，比较白目这样子，所以说可能被打的机会更高。那所以说呢，小时候呢，其实我对球类运动呢有点莫名的那种恐惧吧。我觉得我还记得那时候就是那种上课的时候，有时候玩一些球类运动，我会紧张，那时候胃会不舒服。小时候啊，真的。那我记得小时候有两件事情啊，题外话。我们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们的老师真的有点变态。他除了就是说。那时候因为常考试嘛，考试之外呢，小学五年级哦， 中午的午休的时间呢，基本上呢，哦，他会用来考试哦。那我想说，那你看吃饱饭的时候，哎，其实已经有点吃饱饭的时候都还没有消化，而老师拿着考卷这样走进来，然后说，哎，那个我们等一下来考个试，哎，那种心情更紧张，而且会紧张原因是什么？因为考不好的时候呢，不是没事啊，也会被老师扁哎。而且我发觉哦，那我没有去老师家补习的时候，因为我记得我们国小的时候啊，那个都要去那个老师家补习，这样子，就是老师自己有开一些那个私立的学堂啦，哦。其实我在怀疑，其实那个学堂就是有点在泄题这样子，对，老师会告诉你说，哦，月考哪些会考，平时考哪些会考，有可能有去的小朋友呢，老师可能对你好一点。哦，不好意思，其实这是我个人的见解啊。如果说那个观众里面呢，我想太多了，可能没有太多观众。如果说有人呢，刚好是老师的呢，那可能有持反对意见的时候，没有关系，因为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嘛。那可能那时候我觉得有种感觉，就是说，哎，好像那个小朋友呢，哦，没有去老师家补习的，就是那个好像会被那个歧视一样，对不对？好像老师打得特别大力。哎，后来我问其他同学，其他同学跟我说，其实他没有同样的感觉，就是没有去老师家补习的小朋友呢，好像老师打得特别大力这样子。啊，那我还记得小学毕业的时候，我老师呢把我叫过去跟我说，哎，那个那时候他以前还会看那个以前。都爱看那平面的那个报纸嘛，那那时候老师刚好看那个社会新闻啊，某某某那个抢劫银行啊，某某某猥亵妇女哦，有没有？还把我叫过去说，那个某某某，我问你哦，你以后长大哦，如果去猥亵妇女，或者是说你去抢劫银行，不要说老师是我哦。那时候当下不会觉得什么，后来想想，真的哦，这个老师呢。好像真的是有点对那种某些小朋友有点偏见了，嗯，那哎，这是题外话。那我刚才提到就是说，所以说真的，我觉得运动呢对小朋友是非常非常的好。那真的，我觉得父母只是以身作则，我觉得也蛮重要。应该说身教啦，啊，不要讲那么严肃，身教说父母如果有运动的习惯，带小朋友运动的话，我觉得小朋友跟着运动。那其实前一阵子我们家里面每个礼拜六都会去打篮球，那最近好像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停下来了，就没有去打篮球。那最近呢，哦，我也希望能够再重拾这个运动的习惯，因为去健身房的时候我也不能带小朋友啊，那所以这是坏处了。不过我们家小朋友他们也是有在学跳舞跟游泳，所以基本上还是有一些在算运动的习惯这样子啊。那我是希望找一个地方可以那种亲子那种学游泳的地方哦，不，我跟本身是会学游泳，本身是会游泳啦，所以说应该是说可能那种亲子的运动活动这样子。那讲到这个呢，那回到我们这个今天讲的这个玉山的这个行程，那所以其实我们团里面有些人呢，哦，我看他们有些人真的蛮希望下一次能够再去玉山啦，就让我想到是说其实。这一次呢，哦，你看台风呢，1000多天没有来，真的是1000多天没有来。自从气候变迁之后呢，这台风呢，真的感觉像走了方向一样，就是遇到台湾呢，哦，就会台湾就像一个台风的排斥体一样，哦，那个台风呢遇到台湾呢，都会闪掉。那这几年呢，整个台风呢耍了很多那个痴心想要放台风假的上班族。哦，都一直每年呢，台风来的时候，很多那些上班族呢，都去预测说，哦，会不会来，会放假。结果呢，后来呢，在1000多天吧，好几年了，三年多了，三四年了，台风就是没有进来，也没有放台风假。那今年很特别，今年没想到，竟然连续两礼拜呢，来两个台风，而且都放了台风假。对啊，而且刚好是在哦这个爬山，要爬我要爬玉山的时候，哎，非常可惜啊！没想到呢，4年多只发生一次的事情，竟然发生在这个玉山，这让我想到是说，其实就像投资一样啊，其实很多人投资呢，我发觉有些人会比较悲观，会特别的极端。所谓的极端，就是极端的悲观或极端的乐观。那些人，其实我发觉有些人他们可能刚好进入市场的时候。譬如像可能刚好他2008年9月份的时候进入市场，或是那时候刚好次贷风暴，2007年次贷风暴，那时候股市又稍微跌下一点嘛，可那时候联准会呢都说哎没有事没有事了啊，这个次贷风暴已经过了， 所以我相信他是投入很多。那没想到呢，其实还没有结束嘛，就在那时候买进来了呢。结果呢，在2008年的这个10月份呢，就遇到雷曼兄弟的破产的事件，然后加上衍生性金融商品整个爆开、整个爆炸、炸裂的一个事件，然后整个股市呢，台湾股市呢，从10000点跌到3000点，然后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如果说你是在这个时间进入市场，就像是说，你是平常没有在爬山的人，那你刚好是在这一次台风来的时候去爬山，那你的心情当然会很糟啊。尤其你是已经在爬的路程当中，就遇到大下雨，你就想说，台湾爬山很麻烦啊，台湾爬山哦，就遇到下雨，就像你就感觉会，股市哈，跟你讲，股市不要玩，股市哈，很容易会大崩盘。所以说呢，大家呢，就是当你呢，在你这个进入市场的时候呢，遇到这种状况呢，很多人会把它当成就是你就把这个就是你当时的这遇到的事件呢，当成整个全貌。那其实我们把时间拉长来看呢，其实股市呢是跟着我们经济的经济的一直变好的情况之下是逐渐往上的。那所以说，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被动投资？被动投资你可以省去掉被动投资定期定额呢，你可以省去掉很多这种遇到这个极端事件的这个几率嘛。譬如像你可能2008年2007买高点没有关系，你就是闭着眼睛。所以定期定额呢，不是就定期定额呢，就是你在你的每天每你在固定的时间呢，就是投入一笔金额这样子嘛，那就是会省去掉说你在同一个时间呢，在一个某个时间点呢，投入全部的这个风险，把它分散嘛。那这个，就是如果是这样做的话，你就可以避开这种极端事件，那可能也不会真的感觉到说，因为这种极端事件会对你来讲会造成很大的影响。那另外的情况之下呢，就再提到是说，可能另外一种比较幸运嘛，他可能每次爬山的时候呢，他刚好就是天气非常的好，他从来没遇到这个天气不好的时候，所以说呢，他就是非常乐观，就像是。股市里面呢，就是有些人他可能一投入市场，他就是遇到整个大牛市啊，比如像可能在前几年2019年、2019年的时候，那时候投入股市的人呢，可能那时候遇到美股的大牛市，那时候中小型股呢，随便都是4-5倍在跳嘛，包括不只是中小型股，包括特斯拉一些，所以如果在那个市场进入，然后就他们的天性呢，大部分人就可能比较乐观，他觉得说，这个市场呢，就是非常的好啦，反正跌了你就买就对了，跌了就买而且是追那种一直破新高的股票就对了。以这段时间来讲，这种操作方法真的非常有用，真的非常有用。那也的确啦，其实说以那种市场操作理论来讲呢，其实破新高，以机遇来讲，其实很多破新高的股票呢，其实他们的再上涨的几率会比那些在下跌的股票要高，这是没错那但是呢，很多人因为过于乐观嘛，然后可能他就是在这个可能看到这个一直破新高的股票呢，然后呢，那下跌的时候呢，就忍不住呢，就全部重压全压了这样子。那这种破产例子也不少了，而且。在后来2022年反转的时候，我相信呢，这样做法的人其实真的是受伤受得非常的重。那所以说，为什么强调呢？这个定期定额被动投资很重要，就是说你让这个被动投资的这 ETF 呢，由他们呢来去选出这个市场呢，前50大或是前100大 ，anyway 那些或是前500大的一些 S&P 500的。这个前500大市值的一些好公司，由他们来替你选出这些好公司，你就省去这种中间的这些你自己去选择这些风险。那你长期来讲呢，我相信也不会输给主动投资太多，除非你是一个你是一个很厉害的这个全职投资人不然我觉得认为大部分人其实上班族来讲，要能够主动投资赢这个ETF 的呢，应该是说这个指数 ETF 来的人呢，我觉得是很少。尤其以那个全球表现比较好的这个长期表现很稳健的这个 S&P 500 ETF， 甚至像说半导体 ETF， 不好意思， 这些呢，就是以长期来讲呢，因为美国的它的有一个很大的靠山就是美国的经济呢，美国经济是一直是往、好的方向走的。那这部分呢，股市呢也是跟着这个经济在走。那以全球整个创新力呢，又以那些中小企业来讲，整个创新力呢又是美国最好。那所以说，基本上我觉得，如果你的ETF 买在美国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那有其他一半部分我认为目前比较看好的是像印尼的市场跟印度的市场，那也可以用ETF 买进这样子。那其实但是就是说你买这个我们台湾的一些印尼或是说印度的 ETF 的时候，或者是越南的时候，要注意看它的持股，它持股的中心是什么，还有它的手续费。那因为持股的 ETF， 那它的持股的这类别呢，其实会影响到整个它的走势。因为有些持股的 ETF， 它可能它是以，譬如像说，有些它是以房地产的比例比较高，那这房地产它可能没有办法真实的反映整个它的经济状况，因为有可能刚好它房地产今年比较不好，可它其他的产业很好。那所以说，其实是你要去看它的持股类别的状况，再来是它的那个内扣的手续费，因为有些手续费它比较高。那它的变成是说你的报酬里面扣这些手续费，那再来说你可以去比较，是说比较简单的方法去比较，是说你去买，比如像台湾的那个外国 ETF 的时候呢，比如像说你去举例是说，比如像说买00830S&P 500 ETF 在台湾的那个台湾有。买这个 S&P 的这个500的 ETF 叫 VOO 就它这个00830就是复制个 VOO 的去买这 VOO 的指数。那你去看它长期两个去比较它的报酬率呢是不是相当。那如果报酬率有差呢，那我觉得那稍微要注意一下，是不是因为手续费原因还是他们操作原因。通常是越贴近越好啊，表示说其实它的效率是越好，大概是这样子。那希望大家呢，如果去登山的时候呢，也跟我分享一下登山的经验。谢谢，拜拜。